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今天是他复活的日子，我们要来赞美他，赞美他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大事，赞美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复活升天，降下圣灵。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做的，我们要来归荣耀给他。我们请圣秋来为我们唱《荣耀归于真神》。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就是来赞美他。他是以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神，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哈利路亚，
愿神得着荣耀，他心了大事，以爱惜我世人，尽自己孩子，流血舍他性命，为我们赎罪，叫恩门打开，放使外人入内。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叫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救恩十分完全，乃宝血所买，凡信者有永生，这应许不改。无论哪个罪人，若是再相信，必立刻从耶稣的饶恕之恩。赞美神，赞美神，但与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与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叫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大事神已作成，极其妙无比，靠耶稣圣旨，我虽心中大喜。比这更加奇妙，更大的要求，当亲眼见耶稣要何等开怀。赞美神，赞美神，但与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与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叫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赞美神，赞美神，但与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与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叫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叫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你是配得一切的歌颂与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是的，主啊，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举起我们的心，就是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那全能的主，全能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们也谢谢你，是的，主啊，你在我们个人身上行了这么奇妙的大事。主啊，哈利路亚，你还在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主啊，赞美你，你要做成做成你所想要的，做成一个哦，主真的是越来越像你的生命。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匍匐在你面前，主，我们赞美你的奇妙作为，赞美你的大能，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也渴望更多看见神你的工作，你的手，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哈利路亚，你就在我们的里面，你离我们是这么的近，哈利路亚，你的应许也说你绝不撇弃我们成为孤儿，你要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谢谢主，谢谢神，你是这么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圣秋，感谢主，主实在是为我们做了大事。假如不是主为我们成就这么多，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里聚集，我们今天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大大的感谢他，赞美他，赞美他。我们今天就来看主耶稣又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上个礼拜好像是提到主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而且是比一切的祭司更美。哦，我们上一次是特别看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里边讲到我们要脱离神圣言小学的开端，要长大成人，不能一直吃奶，要能吃干粮。今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末了一直到第九章，看到耶稣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在希伯来书里边有好几处，第七章二十二节，第八章第六节，九章十五节都提到他来做更美之约的中保。那或者我们先来看所谓约，约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有契约或者是遗命遗嘱这样的意思。那当时 神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些约，在旧约圣经里边，神跟以色列有以色列民有立了一些约，这个就是契约的意思。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4章第八节。第24节开始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要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山。”然后摩西下山就将神的命令典章都说给百姓听，众百姓起身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向牛为平安祭。第六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都必行。”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些话就是摩西将神的命令传达给他们。然后在立位记18章第五节，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18章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前面出埃及记24章8节那里，就是当摩西从山上下来，把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律例、典章全都传给他们，就是你们要遵守这个，你们要遵守这个，凡是遵守的就可以得福，就可以存活，还把血洒在他们身上。就是说刚才我讲的约而且神应许说，你们若是遵行这些命令，就必存活而且得福。那么这个血就是凭据，就是说你们洒过这些血的就可以得这个应许，就是你们只要遵行这个约就可以得祝福，可以存活。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若是有读圣经，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误用了这个旧的约，在罗马书9章4节，我们来看一下， 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第10章第10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个就引入到新约。刚才我们讲第9章第4节，就是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份，那个约都在那个约里面，就是他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就可以得到祝福。但是从整本圣经特别旧约的历史，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直没有遵行神的命令典章，一直犯罪得罪他，一直悖逆。所以很多人一批一批的倒闭，即使到耶稣降生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还是硬着心，不只是没办法守那个约，他们更是来抵挡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说，虽然有了那个旧的约，但是因为人做不到，遵行不到，所以那个约就等于是对那些不遵行的人来说就没有用了，反正他们也不遵行，这在这个约里边所应许给他们的福分他们也得不到。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旧的约是很有很有限，很不足，没办法拯救所有的人。但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降世、钉死、复活，来成就神在旧约中应许人的那个救赎，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来立了一个新的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希伯来书第8章第8节讲的。希伯来书第8章第8节说，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将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在路加福音22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跟门徒领最后晚餐的时候，在22章20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就是主来为主流出宝血，用这个血来跟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约。而这个新约不只是给了以色列人，而 且是给了所有愿意接受他恩典的人。这个新约主耶稣用他的血跟人所立的新约，是圣经里面最后一个约。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神跟人立了很多的约，有那个以彩虹为祭的约啊，有割礼之约啊，有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有好几个约。但是在主耶稣来用他的血跟人所立的这个约，就是最后一个约。那我们看到主耶稣所立的这个约，它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耶利米书。当然我们今天是先看希伯来书哈，第八章第八，刚才我们读了第八章第八节，这里看的它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我们翻开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我们刚才读过，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八节那里，就是摩西传递了那些神给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给以色列人，然后就说你们要遵守，你们要遵守就可以得存活，可以得福，然后洒血在他们的身上。当时也是用血，但是是用那个羊羔牲畜的血。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这里，他说他要跟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这里，耶利米提到就是神给耶利米的话，要他说出来的预言，就是日子将到，就是那个时候耶利米是在，耶利米是什么时候的祭司啊？他是以色列人犹大国灭亡，他在犹大国灭亡之前，他就一直劝说当时的犹大王，叫他说你要投降，向那个加勒底人来投降，然后你可以存活，你会被带到 巴比伦，在那里你还可以安享晚年。然后神以后，虽然这个国家好像是灭亡了，但是神以后还会带以色列人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国家。这个时候，因为你们犯罪，神惹了神的怒气，所以地要荒凉70年。你们就是要去，这个时候要受这个惩罚。但是神以后还会带你们回来，但是那个王就是不听不听不听，所以加勒底人就攻陷进来，那个时候就国家就彻底灭亡，而且城墙被拆毁，圣殿被烧，所有圣殿里面的东西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后来耶利米还有写信给被掳的那些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还安慰他们，劝勉他们说，你们就在那地安居乐业，该做买卖的做买卖，该种植的就种植，该给为孩子娶媳妇的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好好在那边过，以后神会带领他们回来。大概就是在这段期间讲说，神以后有一天要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约。所以这个是离耶稣降生前好多好多年的事情，起码好几百年的事情。然后所以讲着说，日子将到，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一个新约，就是那个时候讲的，大概500多年之前讲的话，直到耶稣基督诞生，耶稣基督就用他的血来跟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的内容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只要相信他，只要接受他做救主，这些人都有份。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说，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3章16节说，神爱世人，就是包括所有的人，不只是以色列人，就是神所创造所有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有这些内容就是新约的内容。前旧约是放了很多律例、典章、命令在那里，你们要遵守，一条一条要遵守，只要有一条不遵守，那就是死。但是以色列人不能遵守，所有的人都不能遵守，直到耶稣来了。耶稣立的约是什么呢？我知道你们全部没有办法遵守，但是我要用我的血替你们涂抹去 赦免你们所有不能遵守这个约的罪。你们所犯的罪就是不能遵守神的约，这些罪我全部都为你们洗干净。还有，我要使你们成为神的儿子，就得神儿子的名分，因为主要把他的凡是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这个永生就是耶稣自己那个永生的生命，他要把这个生命给这些信的人。所以这个约跟前约就大大的不同。前面是说好，我把这些放在你们面前，我把这个约放在你们面前，你们要遵守，能遵守的就活，不能遵守的就是死。那经过了几千年，好，人没办法遵守，看到不止以色列人，任何人都没办法自己来遵守神的那些命令典章。神的命令典章有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耶稣来的时候，总有人问他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他就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相反就是爱人如己。爱神就是包括会听他的命令，不会听他命令的人，悖逆不肯遵守他命令的人，这不可能讲他是爱神，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一个很爱父母的话一定会听，一个很爱父母的人一定会听他父母的话，是不是？我们讲小孩子哈，那么不听话，老是不听话，老是不听话的人，不可能是爱，很爱父母的人。所以律法的总纲就是尽，不只是爱啊，而且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想这更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所以没有人能够做到，谁来做呢？就是那一位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神的，那个主耶稣自己来替我们所有的人来完成这个律法，完成遵守律法这件事。而他是怎么遵守呢？他就是全然的顺服，全然的把自己摆上，没有自己的意思。为了这个救赎的大计，完全顺服神，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所以他的宝血能够完全洁净我们，洁净我们那个悖逆不主、不爱主、不遵行主命令的这些罪。然后这个约的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耶利米书里边看到的，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哈，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跟以色列家立的这个新约，到了耶稣自己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 看得很清楚，他是最对所有的人讲的，就是凡接待他的，不管你是以色列人还是你不是以色列人，你是外邦人都有份，凡接待他的， 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还有凡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所有的人都有份，都可以，只要你来接受。然后接受了怎么样呢？主就会把那个律法放在他的心里，就是你接受了，神会把这个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而且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就是很亲近很亲近。这个律法放在我们心里，新约是怎么做呢？新约是主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答应门徒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他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住同在，他要也要在你们里边。主耶稣要把真理跟灵放在我们里边，这个真理就是神的心意，就是包括所有那些律例典章诫命都放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也要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当然我讲的我们是指所有信他的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人，不是指全世界所有的人，这些话都是对信的人而说的。这些人已经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他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耶稣就要把圣灵来赐给他们。这个真理的灵，它本身就是带着真理，它本身就是真理，就会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就是所有的律例诫命典章全都放在我们心里了，而且这个圣灵会帮助我们来遵守，他会提醒我们，他会教导我们，让我们来遵守，我们做不到他会帮助我们能够做得到。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新约的内容。你说这个是不是跟旧约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24章第八节那里讲到的，哦，我把这些放在你们面前，你们要遵守，你们要遵守，我也把血洒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这个是这个约就是立约的凭，这个血就是立约的凭据，那么你们只要遵守我刚才所讲的那些命令，你们就可以存活，可以得福。那结果没有人能遵守，没有人可以得到那个福。而新的约就是，我知道你们不能遵守，我现在你们过去不能遵守的那些罪，我用我的血来替你们洗干净，来涂抹，完全的涂抹干净，然后我给我的灵，我的生命给你们，你们可以，他可以常常来提醒你们，这件事你不可以做，那件事你要去做，这是犯罪，这是得罪我的，你不可以做，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而且帮助我们能够来成就，来遵守。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一直讲到，这个是更美的新约，更美的新约，好几次提到更美的新约。我们刚才讲到在希伯来书第七章22节，就说 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第八章第八节说，第六节开始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一直第九章十五节也提到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都是讲到更美的这个新约。所以这里边有讲到很多旧约的时候，这个约怎么立啊，怎么杀那些宰那些牲畜啊，然后把血洒在人身上，那些内容我们就不去读了哈。这里就是一直提一个更美的约，也就是新约。那耶稣他来自己来做成了这个约，完成了这个约，就是他把血流出来，把他最宝贵的血流出来，而且他圣经里说他成为中保，因为他是那个洒血的人，他就是那个流血的人，他又是一个没有瑕疵神的羔羊，他没有犯过罪，他来成为旧约里边赎罪祭的时候要杀的羔羊，他是用他这位神子极其荣耀无比没有瑕疵的神子，他自己的血流出来替我们赎罪，所以他是这个约最好的保障。中保的意思就是在有些地方就是在那几处里边说他是中保哈，就是可以说是保证，他就是这个约的保证，就是不会更改的，一定是会成就的，也可以保证，也可以说是他是担保人，担保人。这个约要是有人毁约，我们就可以找这个担保人。所以就说有耶稣在这里，其实是他自己用他的血来立了这个约，他自己又成为我们的这个跟这个约的担保。那我们现在要提到这个约的实际的内容，就是他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就他在新约讲是把圣灵给了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时时不止这个约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提醒我们，他会敦促我们，或者是拦阻我们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或者是我们不小心犯了罪，他会责备我们，让我们快快的来悔改。所以这个约呢，这个新约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很大的恩典的约。那我们来看一下跟耶利米书有相似意思的以赛亚书三十章20-21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担饼， 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就说在这里是讲有一个教师一直与我们同在，一直与我们同在。虽然在这里也是在讲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犯了很多的罪，主惩罚他们，曾经以艰难给他们当饼，以困苦 给他们当水，但是这位主要赐给我们的教师不再隐藏，以前是隐藏的，有一天他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当年的人很多人就看见他了，那我们这些没有生在那个年代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见耶稣的那个身体，那个肉身的身体，但是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很多事，我们就看到说这是主做的，这是主做的，他在我们当中，他在我们当中。哦，我们最近一起一起的训练，看到很多神的作为，很多很奇妙的作为，我们看到这是主，这是主，是他在我们当中做事，他在我里面做事。然后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该向左，该向右，但是只要我们来他面前稍微安静下来等候求问，就会听见有声音在我们后边，或者在我们耳朵旁边，或者好像就在心里边，也搞不清楚是在左在右，反正就是有个声音就会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所以以赛亚书30章22-21节这里，还有耶利米书31章31-34节这里，就是在还在旧约的时候，还以色列人还没有亡国的时候，神赐下的应许就是有一天他要跟人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成就了，他成就了，他赦免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的罪，他还成就了，他来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成为那个教师，成为那个在我们里边的那个真理，他自己完全来成就了。那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什么问题呢？无论是在希伯来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都在讲到过去的旧约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遵守，而只有耶稣来了跟我们另立这个新约，而耶稣自己也做了这个新约的中保，所以很可以很就是完完全全很密实的，天衣无缝的，让这个约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会再有错漏。但是我们现在要思考的，好， 我们原来不是以色列人，那我们因为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成了真以色列人，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所有信接受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的人，就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成为真以色列人。所以可以说，我们刚才读的这些圣经，希伯来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路加福音，22章20节21节，主耶稣讲的那些话全都是给我们的，全都是跟我们讲的。那我们现在这些人，我们是没有经过旧约的时候，我们一生就生在新约的时候，就有机会就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享受了主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那么就说在我们里面啊，主耶稣放了他的律法在我们的里面，不再写在石板上。还有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还有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我们会有一位教师可以常常指引我们，我们可以常常听到他的声音，说你该向左还是该向右啊？那这条才是正路，你要走在其中。那我们有没有活在这一个恩典里面？有没有活在新约的这一个事实里边？我们很多人接受了耶稣，决志信了主，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一位教师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会引导我们。就是很多人信主之后没有听过这些教导，也没有去实行过一种随从圣灵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才能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呢？你就是必须常常听到这位教师跟我们讲话，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个平台的也许有一半左右的人，他们有在享受这个事实，享受这个恩典。但是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那不在这个平台里面的，假如是在普通的教会的，普通的教会的根本就没有好好讲这些，没有好好跟提醒大家说，你知不知道复活的主就在你里边，圣灵就住在你的里边。当然这一句可能会讲，会讲信主的时候会讲，但是没有讲说你要天天来跟他亲近，你要天天来聆听他跟你怎么讲，你要花一些时间安静在他的面前来聆听他的声音。你有什么事情你要来求问他，要来祷告问他该怎么讲，问他说我可以这样，我该向左还是向右，正路在哪里？没有，在很大多数的教会里边没有听到这个教导，没有去实这样去实行，以致可以享受到 这个新约里边应许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新约呢是两个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来接受他，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那么这个真的是很简单，而且是不用去做什么的，只要我们的心谦卑的、柔软的、愿意接受，那么他马上就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很乐意的要把他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是新约的第二个内容就是你一直要随从圣灵来过生活，这个就很多人不知道，也没有遵守了。明明在耶利米书里边那边讲的就是说，神会在我们里边引导我们，我们应该大家都认识他，认识他不只是说哦我知道这个是神哈，认识他的意思就是都要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我知道他的旨意，我知道他的性情，他的生命的特质是什么，他是有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是很虚心、很虚心，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是耶稣第一个生命，他是虚己、虚心、虚心，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只顺服神的意思。神的性情、神的本质、他的生命本质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念背圣灵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可以很轻松这样背出来。但是知不知道这是耶稣他生命的特质，我们要来得这些，要来得这些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要花很多时间来他面前寻求，来要得。而且遇到很多事情，我们就发现，当我遇到一个很可恶的人，或者很狡猾的人，或者很虚伪的人，我心里让我没办法爱他，我没办法爱他。或者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整天唠唠叨叨在我们一见到人就诉苦啊，就自怜啊，讲出自己的很多需要，人家听久了也会烦，也会哎呀，这种人我们避开他最好。我们心里没有忍耐，没有恩慈，没有无条件的爱。这不是说一背就有的，这个是要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要来求，要来求，要来求，一直求，一直求，求到有。所以那个新约的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得了他的就是让他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要让他跟我的关系是活的，是真的很亲密，很亲密的。我们常常会做错事，做错的决定，不要说做错事啊。当然，归根到底就变成错事，我们好像会做错的决定。我今天本来不应该出去的，我不应该去见某个人的，哎，我去了，结果没有什么好果效，反而很难过， 很伤心很生气的回来，或是我今天不该买什么东西，但是我随我自己的意思，随我自己的喜欢，我想买就买了，结果很后悔很后悔，也许这个东西我花了很多的钱，或者即使不是花很多的钱，这个东西根本没有，我买了放在家里只是一个垃圾。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做错的决定，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想到我里面有一个教师，我要问问他。有时候出于恩典怜悯，我们没问他，他也会来主动跟我们说嘛。但是主动跟我们说呢，你是要稍微静一下，稍微好像听到有一个声音，或者是里边有一个不安，那我们要停一停，然后再来问说，主啊，这是你的意思吗？是你不要我做，或者是你催促我要去做吗？我们要跟我们里面这个教师有这样的关系，常常会听到他的声音，常常跟他有互动，常常让他来带领，让我们走对的路，正路，让他使我们一直是不犯错，每一个决定都是合他心意的，都是顺服他的。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新约的后边的这个内容里边。那我们有多少人是活在这个新约的后边里边的？或者是主耶稣在新约里边讲的很多，你们要爱仇敌，还有你们不要论断人。基督徒里边有多少是会爱仇敌的，是会不论断人的，就是不背后转成的。我们有时候觉得我讲的没错，我并没有无中生有讲人啊，我讲的都是事实啊，他就是这样的人啊，但是这就叫做论断。你不是凭爱心来为他祷告，凭爱心用爱的语言去跟他讲诚实话，去劝导他，那就是论断。这一些呢，我们的教师一定不会让我们去做的，一定不会让我们去做的。我们的教师只会，当我们有这个意念，当我们的口要讲出来的时候，好像心里觉得有点不应该，有点不应该。他只会禁止我们，但是当我们不听，我不讲不痛快，我不讲那个，那我整个人要暴躁了一样，非讲不可，那就是我们不顺从这个教师的引导了。但是若是我们第一步，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个教师在我们里边，我们要常常来听他的引导，接着我们一定要顺服。第一个，我们已经有一个不安的感觉了，那已经是有教师在你里边在引导你。第二步，我们就是一定要顺服，再不顺服，这个教师可能自己就又隐藏起来了，你做你的吧，你反正你都不会听话，我也懒得跟你讲。所以我们讲说要聆听圣灵的声音，就是要顺服，要 要顺服。当我们一直不顺服，一直不顺服，我们可能就很难再听到他跟我们讲话。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刚才有人提问题说自己不会分辨的时候怎么样？当然我们刚信主，我们要来学会听圣灵的声音。第一个分辨，最大的最好的分辨，就是我们听到的一定是合圣经的，是合圣心意的。比如就我刚刚讲的哈，我们要论断人，或者有些人也很好奇很八卦，巴不得从人口中听到别人的事情。然后当我们心里要讲别人的缺点或者别人的不是的时候，哎，忽然我里边有一个镜子，就是有一点不安，不应该讲，不应该讲。那这个符不符合圣经？肯定是符合圣经。你听到的这个男主，这个镜子叫你不要讲，这个肯定是合圣经，是不是？主耶稣就讲了嘛。我们不能论断人。那你假如有不懂，你去问人家说，哎，我刚才好像有这个经历，是不是圣灵在跟我讲话？那一个属灵的人，一个会顺服的人，他一定跟你讲，对的，对的，你听到的是圣灵的声音，你就应该顺服，你就不要讲。那假如一个不属灵的人，可能他是基督徒，但是他还没有进入那种顺从圣灵带领的人，叫做不属灵的人。所谓属灵，就是会顺服圣灵带领的人，会听圣灵的声音，会顺服圣灵带领的人，这种人叫做属灵的。不是说他多有能力啊，他会祷告，他会行神迹，那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我们讲所谓属灵的人，就是会听圣灵的声音，会完全顺服圣灵的人，这种人叫做属灵的人，大家要分清楚哈。他就会跟你分辨，就说哦，那个这是从神来的。那假如一个不属灵的人又很好奇很八卦，没关系啊，你讲给我听，我不会讲出去的。那这种从人来的这种声音，那你就不能用他讲的话说，哎，我有印证了，我可以讲。你自己首先要分辨这合不合圣经。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要多读圣经，多读圣经，多明白神的旨意。对，我们刚才就讲到说新约的第一部分很容易的，我们只要谦卑的来接受主耶稣，那就可以得到永生的生命。甚至我碰过有昏迷的人，有不能讲话的人，有临终的人，反正他们只要真心的接受了，神就接纳了，就给他们永生了。但是新约的后面这部分，我们可能信主之后还可以活好几十年的，这好几十年是要我们来得着，来遵循，来享受新约的后边这部分，就是使我们过一个对的人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得到一个神自己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活出他的生命。这个就是新约的后边这一部分， 可能让我们人生更很大的部分，我们要接受耶稣要得救可以一下子就完成的，但是你要来得到后边这个可能是尽你一生之久的时间，从你信主到见主面，我们要来得的，我们要来享受的。所以就说主已经给我们立了新约，他用他的血给我们立了他的新约，在他最后临圣餐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来纪念我。如此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活在这个新约的里面，要学习主耶稣他是怎么做人子的，他是怎么谦卑顺服，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里边，没有自己的意思的。我们要如此行，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活在这个新约里边了。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是主在跟我们说话，当我们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们是听到主在跟我们说话。当我们拿起饼拿起杯来纪念他的时候，是对我们再一次的提醒，主已经跟我们立了他的新约，我们一直要活在这个约的里边。我们目前就是每个月的第一次聚会，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的聚会，我们会有领圣餐来纪念主。我们上个礼拜就领过了，我们一月也在第一个礼拜，我们大家记住，不管我前一个礼拜有没有提醒你，都自己记住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会有领圣餐。我记得的时候就会先通知我，假如那一天没有提到，那你也要记得，反正我们就是每个月的第一次第一个礼拜，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会领圣餐来纪念主。我们也要带着一个极其敬畏感恩谦卑，愿意用主的话来纪念他的这样的一个圣餐。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希伯，我们讲整本希伯来书都是在讲基督，都是在讲基督。他比天使，他超越天使，他超越旧约里边很多有能力的神的仆人，他超越摩西，他又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来替我们天天在神的右边，天天来为我们代求。上个礼拜我们分享到，我们愿竭力进入到完全成熟的地步，不可以再停留在那个神圣言的开端。今天我们分享到它是我们更美之约，就是新约的中保。他要为我们做的是，他为我们做的是什么？就是他用他的血来跟我们立了这个新约。而新约，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讲，但是你要知道，第一个内容我们就是接受他，我们立刻就得到他永远的生命。接着呢，就是我们要活在这个新约的里边，要一直一直跟 住在我们里边的那个教师，跟我们那个圣，给我们的永远住在我们的圣灵，要有沟通，有互动。你只要家里就两个人，你一天到晚到晚两个人有没有讲话？你家里只有两个人，你不会一天到晚不讲话吧？除非是生病。那没有讲话就没有关系，有讲话才有关系，是不是？那这位教师就住在我的里边，圣灵就住在我的里边。我跟他不应该一天到晚没有讲话。这个讲话不是我们匆匆忙忙的，只是卸一下发啊，睡觉的时候感恩两句，当然这也勉强算了。但是我们要跟他讲话，一定要让他，我们要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是主，我们是要来听他的，一定要常常听到他哦，该这样，该那样。当我们假如是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住在一起，这个小孩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那现在我要训练他，让他怎么做？那我一直想看，那这个杯要放在，要摆在这里。这个碗吃完你放在新盆里边，要是大一点，你吃完你自己洗一洗，洗干净。这件衣服应该怎么穿？我今天不可以穿这个短袖的，今天要穿长袖的。或者回家，要吃零食，刚刚回来肚子很饿，吃一点点或者吃个水果，等一下我们吃饭，不能多吃哈。或者你现在不能看手机，你先要来祷告，先要来读一张圣经。或者你先要做作业，等一下你做完作业了，或者我给你看一下下。圣灵在我们里边就是要做这种指导、指导、指导的工作。那我们要听、要听、要听，或者是我不知道，妈妈，我可以穿这件衣服吗？他说，今天热了，你可以换一件薄一点的短袖的。我说妈妈，我这道题做的对不对？他可以跟我看一下。我们跟圣灵一直一直要有这种互动的关系，那我们才是活在这个应许的里边。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个教师一直在引导你呢？所以我们讲过内在生活，我很讲强调要有灵受圣灵，然后你要安静，常常安静。我们可以安静很长的时间，刚操练的时候你可以操练，每天都有比较长的安静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接着你熟练了，你已经跟我圣灵常常有互动了，就是你可以随时转向他一下，我们讲的随时回到里面一下。我在做事，我在洗碗，或者我上街，我可以常常随时随时随时跟他连接，无数次的跟他连接。我们跟他连接，当然我们可以包括我们一直在赞美他，一直在默想他的话。我们也不要一天到晚都在赞美，都在赞美，好像没有时间听他讲话，只有我讲话。当然赞美是很好很好的，我们要不停的赞美，常常的赞美，但是也要有安静的时间来听圣灵讲话，这才有互动。 这样我们才是活在这个更美之约的里边。我们要是没有活在这里边呢，这个更美之约就没有美到哪里去了。当然第一步还是很美，就是我们只要愿意接受它，就可以接受永生。但是我们的人生要活得更美，那就是要活在更美之约里边，那就是要跟这位在我们里边的这位教师一直不停的有互动，一直会来到他的面前，谦卑的来求问他，谦卑的来聆听他跟我们讲。很多基督徒以为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嘛，那就是在我里面，所以我一想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灵，这个就是圣灵。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老我，还有那个旧的我，我们要先学会谦卑来求问，来聆听，慢慢慢慢我们才会熟悉他的声音的。很确定是他要我们做的，有各种的印证，有圣经的印证，有其他的印证，最后是环境的印证，这样我们才算是会听他的话的，还偶尔都会错。当我们的自己的意识太强的时候，我们还会错。所以要一直一直很谦卑的来学习聆听跟顺服他的声音，这样我们就活在这个新约里边了。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比好像在某一方面比我们有福，他们一生来就是被你拣选的选民，他们可以很自信的就称我们是选民，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比他们可以更有福，更有福。只要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谦卑，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成为你的真选民，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主啊，我们更有福的是，我们一生下来，我们一起接受你，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新约里边，就是我们一求，圣灵马上就来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向你要，你就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永远与我们同住，在凡事上会来指引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进入你的旨意里边。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白信了几十年哦。我白白做基督徒几十年了，我甚至在做传道人带领的十几年、几十年了，但是我没有活在这个真理里面，我没有事事来寻求圣灵的带领，我没有常常安静来到主的面前聆听他的声音。主啊，但是我还是有福的，今天你让我听到了，今天你让我进入这个水流了。今天你让我身边有很多的同伴，至少几个，我们可以一起来追求了，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醒了，我们可以彼此来学习你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饶恕。哦，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今天已经活在这个新约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对你，对住在我们里边的你的灵更加敏锐，更加敏锐。若是以前我没有来求问他，我没有来尊他为主，我还是我行我素，求你赦免我的罪， 那我从现在开始要来常常听这位教师的指引，我要来求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要稍微来求问，求你来对我说话。哦，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这个信息，谢谢你给我们为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主啊，你做的这么多，让我们不要随便，不要随便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约，我们却不活在其中。主啊，你开我们的窍，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祝福我们线上所有的家人，愿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事实。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刚好我们的时间到了。啊，昨天刚回家的家人们，你们有在吗？可不可以露一露面？一旦不落下，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一两位了。哦，张姐妹，你的手怎么样？拿出来看一看好吗？还肿吗？你可以开话筒讲一下，能拿东西啊 ？OK。好的，没有痛就好，假如还有痛或者去检查一下。感谢赞美主，赞美主。
我没打开。
哦，刚才麦克风没打开。什么时候按的？刚才祷告有吗？
有，只有一分钟，不到半分钟。
感谢主，好，神祝福大家，愿我们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要来活在新约里边。赞美主，主祝福每一位。我们美西小组的就回到自己的房间。